在约书亚记第五章，这章不是太长，十五节，我们读完这一章的经文好吗？如果你是两节的，就在267页，267页，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章的经文，267页。好，我们一起读。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撵，因此那地方名叫吉格，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格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红的骨。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那一天他们吃迦南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咁呢段呢一章嘅经文呢，其实系讲到以色列民佢哋啱啱过咗约旦河吓。咁你知过约旦河咧喺以色列嘅历史上边系一件非常重大嘅事情，红海都好重大啦，系咪？过约旦河都好重大，过红海系一批人，约旦河系另外一批人。喺呢个好关键嘅时刻咧，带领他们的是约书亚。我记得我们跟你们讲过第一章的时候都讲到，摩西去了之后，约书亚起来承担这个领袖的责任，其实是战战兢兢，因为他以前一直都是做助手嘛，现在要做一个领袖呢是不容易。那么过去摩西带百姓经历 离开埃及，好多嘅事情喺佢哋嘅脑海入边一定重复嘅去出现，譬如过红海啦，佢哋喺西乃山与神会面啦，喺旷野嘅时候神点样去供养佢哋，呢个系佢哋离开埃及未进入迦南之前嗰、那个中间佢哋经历过嘅事情，而且佢哋喺旷野喺大太阳之下有云柱，系咪让佢哋唔使咁晒？喺夜晚黑掹掹嘅时候，因为个旷野边度有路灯啫，嗰个年代都冇，有火柱照耀佢哋吓，所以就整个都系一个好奇妙嘅经历。但系而家咧呢一代，佢哋系要进入迦南，嗰、那个系出埃及，呢、这个系入迦南，系咪啊？呢代要入迦南，咁啊，我哋头先读咗咁长咧，就系、是、让你能够清晰嗰个过程。他们入迦南之前，神要他们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从第二节那里开始讲，要他们行割礼、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他都会提到为什么要等到那一代的全部都过了去了，因为第五章第六节、啊、那个地方、所讲嘛，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就是个第一代、啊、都消灭了，然后才有这个第二代过约旦河入迦南。那么这节的经文他都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离开埃及的那班的人要全部消灭呢？很简单的说，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因为他们不听话。咁佢哋唔听话嘅时候，神就怎点讲呢？就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即係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要赐俾佢哋嘅地，嗰、那个地就係迦南地嘛。你好好地去读创世纪，你就知道啦。即係神曾经向佢哋嘅列祖应许过，要带佢哋去迦南地，将迦南地赐俾佢哋。而迦南地呢个地方系一个点样嘅地方？我哋每一个人都好清楚，系一个好丰富嘅地方。即系如果我哋照现代我哋去了解地理咧，就系一啲黑土嘅地区，农作物一定好容易种，好丰收。你知有啲地方好贫瘠嘅，你睇下我哋中国啲咩贵州啊、陕西啊，嗰啲嘅土质系不适宜耕种，所以贫穷啊。咁有啲地方好富庶，好似黑龙江个土系黑土，农作物系好丰收嘅、啊，所以神早早就应许咗列祖，要将一个好好嘅土地俾佢哋。嗰、那个地方我哋一路都知道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即系表示一个物产丰富、土壤肥沃嘅一个地方。咁啊，就系因为佢哋唔听神嘅话，结果。他们全部在旷野都过了去了，只是加勒、约书亚可以跟新的一代入去，这个我们在民数记那个地方都可以看到。那么现在如果你稍微有些、概念的时候呢，在第四章的时候就说他们过了约旦河，因为第五章已经过了约旦河了，所以一开始就讲到约旦河西那些的亚摩利人的王、加南人的王，不是一个王，是诸王，即是那些无论是迦南地山上面的迦南地平地上面的个，你知不是一个国家，诸王呢听到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所做的事情呢，心都融了，即是怕到可能站不稳。为什么呢？他们竟然可以这么多人过约旦河走干地的过去，你知道约旦河圣经上面都形容嘛，那个的季节呢是河水是涨过两边的，即是你知道有时旱季当然是行得过啦，这个不是，是雨水很多的时候。那么他们现在已经来到迦南地了，已经在只是未进城，因为我们看到第六章开始就要入耶利哥城，那这个是耶利哥平原很大，那他们来到这个门口了，要进入迦南地，要逐个逐个城去收复，他们去征服，因为神赐给他们说他们是要征战的，不是所有的敌人帮你铲除然后你自己来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如何，是吗？所以约书亚他可不可以胜任这个责任，他可不可以带到这个百万大军顺利的进入到去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不是单单那个耶利哥平原的最边界，因为刚刚过约旦河就是刚刚进入那个境界里面。那么关于约书亚他可不可以胜任这个责任，我们不知道，但有一样我们肯定去知道的，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神将这个重任交给约书亚的时候就已经保证了嘛。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章好吗？所以你可以看圣经上，你去翻翻到前面，你看当第一章他要承接摩西的这个棒的时候呢，神去跟他讲什么说话呢？你看一看第五节那里到第八节呢，其实这个就是要坚固约书亚，让他不用怕。你知不嬲做副手，不嬲真系摩西吩咐乜，我做咩做呢个角色容易好多，要承担嗰个责任咧就好辛苦嘅，系咪啊？咁呢个地方点讲咧？佢话你平生的日子必冇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你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定使这班百姓承受那个地为业，是不是？第一章就已经向约书亚保证了，神应许赐给列祖的那个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你可以带领百姓去，这个是必定的。所以当这一班的外邦的王阿摩利亚迦南他们的王呢，心都融化的时候，其实约书亚他应该就是很勇敢很壮胆，是吧？但在未踏入这一步之前，神要他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第二节开始那里所说的，要他们为在旷野出世的那班走过来。那么他们上一代的失败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那个结果是怎样呢？就是那个结果，如果你喜欢你自己看看民数记十四章那里呢，就会讲到神怎样，这里好像我们读都讲过了，神怎样去起誓不给他们去进入到那个迦南地。但在民数记那里讲得更清楚，他就说他们就是指着离开埃及的那批人，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的应许之地，一定不得的。他说凡藐视我的一个都不得入，这个是民数记那里记载的。即是他们当时发生的事情，他们是藐视神，虽然他们是向摩西发脾气，是向摩西发怨言。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向摩西发脾气发怨言啊？即其实他们已经那时就已经要准备入迦南的了，不过就是想去探一探路嘛，是吗？记不记得每一个支派派一个十二个去探，探完了之后回来又拎埋那里的农产，好丰富啊，提子都我们试试看些图，两个人担一个提子，我实在不敢想象，是不是真的？即是形容那个地方的物产丰富，不只是多而且是靓。那个发生了之后呢，十个人讲嘢就靓啦，但嗰个地方啲人实在我哋不堪一击嘅。哇，十个人都系咁讲，咁你而家要命，一系要嗰啲物产啦，咪嗰啲人发怨言啦。呢个就系民数记嗰度记载，当时只系 加勒同埋约书亚，佢哋读唔系读牌啦，佢两个去排十个人嘅意见，就话神应许俾我哋嘅，我哋可以去，但系寡不敌众，就系因为咁，佢哋喺旷野几十年，系咪？所以你好明显就系佢哋藐视神，因为神应许咗嘅。加勒、约书亚都讲得好清楚，神应许我哋啦嘛，神会带我哋去嘛，你都佢嗰度人。人高马大人，即系佢几强壮，城墙几坚固，神应许啦嘛。今日我哋有冇咁样嘅信心？要话真系左思右量，好似嗰另外嗰十个人谂嚟谂去，哇！我哋一直都系喺旷野漂流，你知系游牧民族系冇乜规律噶嘛，系咪啊？嗰啲系有一片土地，嗰啲有军队，嗰啲先至有操噶嘛。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他们完全就是从人的角度自己的算计去看，真是不可能，我们去就是送死，所以那时就很多埋怨的声音出来，大大小小老老小小，整体就在抱怨，就是宁愿回到埃及，但他们忘记了他们为什么离开埃及，是吗？你就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为什么离开埃及，不是神夹硬叫他们的，记唔记得神点呼召摩西噶？即系神话俾摩西听，我听到百姓嘅苦求嘛，听到佢哋嘅痛苦嘛，法老王同埋嗰班埃及人点样样系去虐待佢哋嘛？系佢哋苦不堪言先至求神噶嘛？佢哋而家完全忘记啦！一见到前面嘅强敌嘅时候，佢就打退堂鼓，想翻去埃及。但而家经过咗咁长嘅时间，嚟到。迦南的门口了，耶利哥城的门口了，神要他们去做这件事，为什么？为什么要他们走过来？要走了过来，他们力量大一点，可以敌挡敌人，是吧？为什么要走过来？知不知道？因为国礼是耶和华神昔日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嘛，是一个记号，他们是属神的记号嘛。那现在你说那这帮是属神的人，不是，如果他们跟第一代一样不信任神，他是不属于神的，这个不是讲血统的，那是你对神的信心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但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就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们要他们行过来呢，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单单属于神，这个是一个与神立约的记号，从他的列祖亚伯拉罕开始就有，是吗？你去看看创世纪、那个地方，应该是十七章，那里记载得很详细，当时神怎样跟亚伯拉罕对话。那么以后他们小孩子出世之后第八天就要行这个割礼，那么在这一代没有行的时候，因为他们在旷野就没有行，因为自从他们在、发怨言之后呢，他们在旷野流浪之后，以后就没有再行这样。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一代呢他们都没有行过割礼，即是他们跟神之间没有一个关系，要认定清楚这个关系，你是属于神的，这一场仗才是神带你嘛，你都不属于神，神怎么带你啊，是吗？这个就是要认定这一样，所以所有四十岁以下的男丁都要去受这个割礼。那我刚才讲过，以色列人他们要入迦南，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在第一章就已经讲过了，约书亚一定可以带他们入去，因为神已经讲了。但在这个之前呢，就要他们去搞清楚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们的上一代他们怎样藐视神，以至于他们荒废了很多的岁月。现在你们是不是愿意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是跟神建立那个的真正的关系，你是属于神的，你是听命于神的。他们按住神同亚伯拉罕所立嘅约，佢哋愿意去遵守呢个约，呢个系好重要吓。佢哋公开嘅去承认自己与神嘅关系，咁你先至会行呢个割礼嘛，系咪？咁佢同神呢个保持呢个关系嘅时候，神先至可以真正成为佢哋嘅神。点解嗰一代会喺旷野全部死？因为佢哋藐视神啊嘛，所以神点可以去 带他们呢，你都不愿意接受他作为你的神，作为你的主，那么就任凭你去了。那这一代你如果是愿意承认你和神的关系，那么神就做你的领袖带你去。当你肯信服神，当你肯按住神的吩咐履行这个约的关系的时候，神就带他们，而且赐福给他们。所以他们受完割礼的时候呢，他们是会休息的。其实当我们去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一班的民同已经是旷野死的民，他们其实遇到的艰难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昔日那十二个探子，其中十个看到那个困难的时候就退缩，是不是？其实你说这一代他们有没有困难啊？一样有困难嘛。如果你不是读了五章八节，你就觉得没什么，很平常啊，过就过咯，你以为很小事啊？他现在有些不是出世八天的，是四十岁以下。你知不知道割礼是为什么第八天就要去行呢？因为他年幼的时候割呢，他没那么痛苦的。如果过了一个年一段的年龄的时候呢，医生都不赞成要再大一点，因为大一点你可以忍受。你明白吗？因为我怎么知道这个？因为我有一次问过医生嘛，我说哎，那么他这个年龄可不可以我不是说行割礼，我就告诉医生可不可以帮他割些包皮。那医生说哎呀，他已经过了一岁了，不好了。为什么？他一岁不生性的嘛，会痛会痕的嘛，忍不住的嘛。但八岁八个八天的时候，小孩子不懂得去咬的，不懂什么都不懂，明白？所以但是你想想，四十岁以下的今天你去开个刀啊，是不是同样的情形？这个第八节告诉你，他说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是有一个疼痛康复的时间。如果他们好像昔日他们上一代又想很多的问题，哎呀，我们刚刚过完，如果那班的迦南当地那些拜偶像的人来攻击我们，我站都站不到，痛死我，怎么打仗啊？是吗？有很多的忧虑。但因为他们这次他们的目光是看要听神的吩咐紧要过去思考自己要面对的困难，因为他知道神要我做神负责。所以他们没有因着有疼痛需要康复期而要求，不如等我们打完仗了才来做这件事，不是，是先做了这件事，就是要先认定了你和神的关系，你是属于神，然后这场仗才是属于神来帮你担当。你属于神，神就顾念你，你不属于神，神怎帮你，是吗？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去看一下，他们一样有难处的，因为敌人很可能是他们全部人，你只是同事在这里去做的时候，一起去做这个手术这个割礼的时候，是其实都挺危险的，是吗？严格来讲都有生命危险的，即是你坐在这里等人来攻击你。但是这个时机也都是最好，因为第一次就已经告诉我听了，那些人的心都消化了嘛，怕到不得了嘛。但这些百姓他不是这样去思考，他思考的就是神的吩咐，约书亚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这样做。所以当他们按住约书亚做的帮他们行了割礼之后呢，第九节就讲了，他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到底那个念是念什么滚我不懂得讲，即是将他挪去了。他说所以那个地方叫做吉甲。为什么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帮你们挪去呢？有没有想过这个？他们埃及对他们有什么羞辱呢？其实我们需要去想的就是，当神带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你知道是艰难的，经过十灾，是不是最后才离开？结果他们是入不到，埃及不是会笑他们吗？这个是摩西在神面前祈祷的嘛，即是你神那时发怒嘛，摩西就祈求神，不得的，如果是这样，埃及就会说你带得他们出来，带不到他们入来。即摩西成日都是想到神的名，明白吗？那这个是第一样。另外呢，就是神明明说带你离开埃及是要带你们去一个福地嘛，结果 在旷野，这个是对于他们那一代说福什么福啊，离开了埃及更惨啦，是不是一种羞耻？如果你今天去做一件事结果完全大失败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所以他说，但现在他们行了过来之后，这个的羞耻神已经将他们除去了。咁呢个系佢哋行过嚟嘅事情，你要睇到要佢哋去认定佢哋同神嘅关系，去肯定，去承认自己系属于神嘅。呢个系我哋今日每一个信主嘅人，你常常要去问自己嘅：你肯唔肯定你同主之间嘅关系？你承唔承认你系属于主嘅？好似琴日都有姊妹同我哋分享，就系。即是有些亲戚是信主的，但他以前不知道他是信主的。当这个姊妹说他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那个亲戚就说、我都是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会不会很多时候你都向人隐藏你是基督徒，但当对方说他是基督徒的时候，你都会承认你是基督徒？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真正属于神的人，你不会以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为可怕，为羞耻，甚至害怕的嘛。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同事了很久，大家彼此都不知道，因为呢，大家都避免麻烦，都避免有压力。啊，你是你的基督徒，又是这样，即是人人都可以犯的事，你当你一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你就不可以犯，因为你一犯呢，就所有的指头指住你，你又说你是基督徒。我有时都会问那些人，为什么你做得基督徒不做得？那些人答不出的，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经常都有些东西要求，就觉得基督徒应该做的，彻底基督徒应该做的，牺牲基督徒应该做的。那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不做呢？他因为你是基督徒嘛。哇，因为你是基督徒，真的很好使，即是全部基督徒都要被那些不信的人去利用。不是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不是要隐藏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承认我们同神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怕吃这些亏嘛。是不是？你不讲，大家同流合污，大家做一样的事没分别。但当你一表示的时候，有些事人家认为你不应该参与的。有些人认为你应该蚀底一点的。我们就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很多时候会隐藏了我们的身份。但是这个地方，以色列人他们入迦南之前，他们需要行过来，这个是一个肉体上的一个记号，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要承认，他们要认定。那我们都要天天承认，天天认定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以色列人遵从了诫命，守了这个割礼，这个羞辱就除去了。咁跟住后面就讲咩呢？一个新嘅开始啦。其实整个第五章都系一个新嘅开始，因为过咗约旦河啦嘛，系预备入耶利哥城。一个新嘅开始咩？佢哋去遵守逾越节。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圣经上面佢哋守逾越节咧，计埋呢度咧系第三次。第一次咧就喺埃及嗰阵时做噶啦，系咪？最后各个门框上面都。吻啲動物嘅血咁啊，跟住佢條手逾越節有好多逾越節嘅禮儀，呢個喺出埃及記嗰度記載嘅。第二次咧就係當佢哋離開埃及之後，差唔多一年嗰時有手，就係跟住喺加底斯巴尼亞佢哋發預言之後咧，以後就冇啦。咁啊，呢個係四十年之後差唔多再行嘅一次。咁呢次佢哋去受逾越節嘅時候，咁聖經去记载他们举行这个，主要是要提醒以色列民。我们知道整个逾越节他们以色列每一年都要去进行的，就是要提醒他们去纪念耶和华神在他们以色列民身上的作为，纪念当日他们怎样离开埃及，怎样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手，脱离埃及人的虐待，他们要常常去纪念。所以逾越节他们每一年必须跪下举行的，去纪念神在他们 身上的作为。因为在初级记那里都再一次提醒他们，他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你要记得世世代代所有的后裔永远的定例，就是你永远记得耶和华神在你们的身上所做的事情。 咁我哋一样要永远记得耶稣基督为我哋所做嘅，唔系嗰刹那好感动，然后咧以后就视为平常。当你常常纪念嘅时候，你就会对佢有一个敬爱，有一个尊重，有一个敬畏。我有时觉得我哋基督徒咧太强调咗耶稣基督爱我哋，我哋只系爱，我哋冇咗嗰种敬畏，即系唔系叫你惧怕佢，怕到好似怕法老同怕神系唔同嘅怕嘛？法老系残酷噶嘛？但系我哋对神嗰种嘅敬畏咧，系因为佢嘅至尊、至荣、大而可畏嗰种肃然起敬，系呢种嘅敬畏吓。所以我哋唔可以喺神嘅面前去随便去轻忽，正如我上一次讲到，我哋需要去学习去尊重神。翻到教会，进入到礼堂的时候，我哋就安静自己去默祷，甚至你哋都早喺度默祷，读少少圣经，或者喺度纪念跟住嚟嘅，无论系擘饼嘅聚会、讲道嘅聚会、主日学，为咗整日预备好。为自己为众人祈祷，当我们人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你说要说神耶稣基督会不会在我们中间作祂奇妙的工作呢？这个是提醒我们过约旦河这件事一定令到当时的人想起过红海，因为他们犹太人他们的教育是很重视将这些讲给下一代听，你睇生命記述，即係嗰啲父母係有責任嘅，所以呢度我都順便提下我呢度啲做父母嘅，如果你嘅細路仔仲細咧，唔好將你教養仔女嗰個信仰嘅責任咧交俾主日學老師，要自己承擔。以色列人佢哋之所以呢個民族咁特別咧，當然啦，佢哋嘅拉比啊、夫子啊嗰啲教書嘅係好重要，但係佢哋喺家庭入邊。父母嗰个养育同埋教导嘅责任系非常重嘅，所以你有时你可以买下啲关于犹太人嗰啲嘅教育嘅嗰啲书嚟睇睇，你就会睇下系唔同嘅。原来佢哋好多啲观念咧系从细父母俾嘅，无论佢哋而家呢种经商嘅，你知全世界嘅金融都差唔多喺佢哋嘅手上边，佢哋从细父母就已经有俾佢哋啲观念，唔系话要去赚大钱。你是教他们怎样去经营，怎样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觉得将他按时按候带来教会了，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在教会的手上，那这个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观念。我曾经都讲过了，一个星期有168小时，是不是24乘7嘛？168个小时，他有多少时间跟父母在一起，有几多时间喺教会同啲主日学老师喺埋一齐？当你咁样睇比例嘅时候，你有咩理由将呢个责任交俾佢哋啊？佢哋系要有呢个责任，但唔系最重要嘅责任，因为嗰两个小时能够影响佢几多咧？而且一个主日学老师，虽然我哋呢度都算好啦，一个老师平均对都系对一个半学生平均吓，因为我哋每一季换老师。你父母对住个仔女，而家多数都系一个、两个、三个都应该算好少啦，系咪啊？你对住佢咁多个小时，你影响唔到佢对耶稣基督嘅信心，影响唔到佢嘅生命。咁你期望下教会，期望主日学老师用两个钟头去影响佢嘅生命，可能吗？所以每一位做父母嘅，喺神嘅面前好好祈祷，要尽父母嘅责任。如果他们已经大过，你说我管不到，大过你都要尽你父母的责任，做为他守望祷告的父母，不可以让他任意而行，明白吗？我经常都鼓励父母，哇，我们管不到他们的，就算他读了小学五六年班，你已经很多事你都不知道了，但你从小教导他敬畏神，让神来约束他，让神来管理他，你大可以放心。有时我都自己说，你问我，哇，我的小孩好像放纸鹞这样，剪断了那个线我都不担心，因为他不怕我不紧要，他要怕神，神无处不在。我常说神无处不在，他在电话里面，他对方他都不敢说大话，是吗？ 你呃得到我，你呃不到神嘛。所以这些就是从小去教导的。那么他们守逾越节是世世代代代都必须要守的观、一个定例。那么在他们想起他们过去怎样过红海，现在他们过约旦河。所以他们再一次去守这个逾越节，是他们有史来第三次有记载的守逾越节。所以就告诉你，逾越节守完了之后，第二日、十一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那地的出产。神实在是很爱他们，是吗？而且神是很信实的。在过去这段日子，他们在旷野里面根本没有办法耕种嘛，是一个游牧这样在这里、漂流的。神答应以色列人，昔日答应了亚伯拉罕，要将这块地，这块福地，很肥沃的地方赐给他们，神答应了。今天他们踏足这个地方，开始用这个地方的土产。跟过去那四十年不同，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怎样供应他们的需要？神是用一个超自然的方法，是不是？给他们吃马粮，我经常都在想，真的很奇妙，为什么吃了四十年的马粮，他们不厌的呢？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厌，你知道以前他们很多怨言的嘛。四十年都是吃马粮，虽然那些是什么来的，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所以主耶稣老师不要乱教他们说那些是棉花糖。圣经真的讲过是什么来的，是好像盐西子白色的，有些 很丰富想象力，就不是的，总之不知道是什么，总之供应了他们四十年，就是吃那个马粮。当他们在迦南这个地方落足了，在这个片土地上面，他就以这个地方的土产来供应他们。咁佢哋都有责任嘅，佢哋要开始殷勤嘅去耕耘、去种植，好似昔日神喺创世纪做好咗伊甸园美丽嘅地方时候，话俾亚当夏娃听：你要修理呢个伊甸园，系咪啊？管理整个，佢哋都有呢个责任。佢要耕耘，要修理，要耕种，然后佢哋先至可以食嗰个地方嘅土产。所以呢个系一个好新鲜嘅。吃了四十年的马拿，不知道是什么，只是神用一个超自然的办法给了他们。今天开始他们可以吃迦南地的土产，以前无论那个提子几大粒也好，总之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一无所缺。他们吃了那个地方的食物之后，十二节怎么说呢？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一马拿就止住了。奇不奇妙啊？没有间断的，神没有叫他给你试下禁食祈祷一日先，没有，这头给了食物先，那头才停马拿。如果先停马拿，万一个食物供应不上怎么办？供应了你的食物，然后马拿就停止了。好了，我们看到这里你会发现，无论是行过礼又好，守逾越节又好，或者吃了这个地方的出产，你看到就是按着神的吩咐，神就按着他的应许是一样一样的成就。那十三节到十五节呢，就讲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用我们的想象呢，就是约书亚呢，他带着这些百万大军，太多的人。十三节怎么讲呢？他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呢，他举目观看，同嗰日昔日嗰十二个探子去观看，应该系差唔多，系咪？要了解点样样入去啊嘛！我带住佢哋，唔可以好似猛头乌蝇咁样乱撞噶嘛！佢举目观看，可能考察下地形啊，考察下谂下，佢喺度思量，我点样样带呢啲百姓进入耶利哥城？因为第六章就开始讲啦嘛，耶利哥城嘅前吓，嗰啲人好紧张啊，门城嘅门都紧紧嘅闩住吓。佢带佢哋。咁佢喺度思考点样佢大。咁圣经上面点话俾我听呢？当佢喺度望观察思考下一步要点行嘅时候，圣经记载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嘅刀对面站立。 真的很奇怪，这个人拔出来的刀啊，即是已经是差不多上路的了，是不是站在约书亚的对面。约书亚他又不怕的，他是很都走到面前，他问你是帮助我们呢，因为帮助我们的敌人，因为耶利哥城那边的人是敌人来的，按着神的吩咐他们要攻入去，那些人是要斩草除根的，是吗？如果我们读前面的时候知道是不可以留下那些人的，所以他先要问你是帮我们还是帮那些敌人的。那这个回答都很妙，是吗？不是，两边都不是。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当约书亚一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即刻的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很明显他认定这个人就算不是耶和华神本身都应该是同等。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用神的使者天使，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那时接待他，即应该是等同，所以他先至知道这个人他的特别的身份，即使不是神本身自己都是他的使者，是等同他俯伏下拜，他知道自己。你不要忘了他现在是元帅，他要带领所有以色列民入迦南的，但是当这个人拔刀出来的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说我是帮谁，他只是我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谁的军队是属于耶和华的，我就是帮谁。那这个国礼你要知道明白啦，他们是属于神的，是吗？他们已经建立了从神的关系，承认了他们是单单属于神，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班受了国礼的人是耶和华的军队，他就是来统领那班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有几样东西让我们想起摩西，即所以神要用这个人的时候，神不会让他是恐惧战惊的，他很有把握的。你看约书亚，他初初我都说百姓对他的信任度有几高我们不知道，是吗？因为不嬲摩西都在百姓中是那个地位崇高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在以色列史上带领他出埃及那个人。但是你看约书亚，神都没有轻忽他，神昔日怎样去呼召摩西，要摩西去为他做些事的时候，今日神要用约书亚那个方法。你看摩西他在荆棘丛里面有看烧着的火，是吗？让他认定是神向他讲说话。这个地方有这个，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他同样见到一件很特别的事。第二样就是当他跟他对话的时候，十五节讲这一位元帅就跟约书亚说，将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摩西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一样叫摩西脱下来，你站的地方是圣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原来神要用约书亚，他是给他有很充足的把握，知道是神在他们中间做事。你不要忘记迦南地是一个什么地方啊？迦南地是一个什么地方？虽然我们说是很肥沃的地方，我头头先都话，佢哋如果攻入嘅时候要斩草除根嘅，呢、这个地方系一个充满偶像嘅，系一个好污秽、好玷污嘅地方，系咪啊？但系呢个地方佢话，把你脚上啲鞋脱下嚟，因为你所站嘅地方是圣嘅，原嚟有神喺度嘅地方就系圣洁嘅，有神使佢成圣。即使这个迦南地他们那种拜偶像，如果你去从考古里面去看他们那些偶像的拜法，是叫你怎么说呢？不怪得神要百姓入去之后要将他们全部清除，原因就是这些偶像的拜法去影响百姓在神面前那种的独一敬拜的敬虔。所以有时候有些人看到旧约的时候都觉得，哇！你哋嘅神好残忍嘅，去到边度杀到边度嘅。 但他如果好地读圣经就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好，这个是圣经记载嘛，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而是因为那些人的恶，那些人的罪，所以神要清除他们，免得以色列民受他们影响，跟他们一起去拜偶像。但我们知道后来他们都是失败，因为他们没有铲除净净嘛，都留下一些嘛，所以结果带来很多的后患。所以你约书亚之后，你都看到他会遇到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无论哪个地方有神肯那里，你就无需要惧怕。有神肯那里就是一个洁净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再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不需要怕。有时有些人很多说啊，什么又被鬼压啊，又有些影子啊，就很多这些的时候，不用怕，你只要奉主的名，你就是得胜的。因为有主肯那里，那些玷污的东西，那些污秽的东西，拜偶像那些邪灵的东西，他会害怕，明白吗？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重新去肯定这个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是让我们再一次去反思我们跟神的关系定位在哪里。到底我们是，当然我们今天不用去行过礼这件事来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你清楚吗？你知不知道你是单单属于他，又或全部都属一个都不得罪？好像那时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他们拜的神所有都拜没得罪，是不是这样呢？又或你承认你是单单属于神，这个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肯定了你和神的关系，那你面对了即使是不明朗的情形，你都不需要恐惧，是吗？因为有神带领你，你怕什么？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嘛。我们有时依靠父母，父母都有很多地方做不到的嘛。你依靠神的时候没什么可以怕，但我当然不是叫你去鲁莽，而是你真正对神那种的信赖。所以你需要去认定你和神的关系，如果你是清楚的，那你就面对一些不明朗的东西，我们不需要那么担心。我们看到昔日以色列人他们怎样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又怎样浩浩荡荡的进入迦南，在中间就是神整个带领他们。他们几时按住神的吩咐听神的话呢？几时他就看到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但神在他们中间作为不代表他们风平浪静没有遇到困难，一样会有困难，但那个困难的中间是有神同你一起去行嘛。所以有时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仔问我一件事，他妈咪到底怎样明白神的旨意，我跟你应该分享过。我说你没有将神的旨意想象得那么抽象，那么难明。我说即你祈过土之后，你觉得平安，你就决定去做。倘若错了，你都相信在这个错误中，神可以带领你到神原本要你行的那条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唯恐行错了，哇，从此不归路。不会的，神是管理一切的。即使有时我们选择错了，你这样误会了神的旨意，你不用这么紧张，误会了神都容许你误会的了，他一定有神的办法将你带回来的嘛。所以问题就是你要肯主的入面，即使错了，神都有办法帮你扭转到神要带你行那条路。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去看以色列人他们入迦南这段的路程，我们看就很简单，但是整个过程里面其实都提醒了我们，几时我们顺从神听命于神，在那个艰难里面呢，你一样可以安然的度过，明白吗？所以我们有时以为行在神的里面就表示顺利亨通，不是的。神有时没有给我们顺利亨通的路，他给一些崎岖的路，可能是高山是低谷，但在高山上面有神肯度，在低谷上面有神肯度，就没可怕了。问题在这里嘛， 明唔明啊？所以我希望我哋能够常常去留意，系我哋系唔系认定自己系属于神嘅？如果你常常都记得我单单属于佢，我系神嘅宝贝，系神所爱嘅，我就冇乜嘢可以惊，就唔需要再担忧啲乜嘢。我哋系真系祈祷，天父，我哋好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系一位好爱我哋嘅父神。你爱到一个地步，要你个仔为我哋付出罪嘅代价。如果连咁样嘅爱我哋都有疑惑嘅时候，主，我哋实在系得罪咗你。主，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相信喺你嘅手上面就系最美好。即使行到好深嘅低谷，我哋仍然安然，因为系喺你嘅手上面。主，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认定我哋属于你，我哋只要一生好好地跟随你，你就会宝贝我哋到底。让我哋学习听命，学习信服，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字。